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
神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
面对广大福音和田，神的工人当如何行？姚谦牧师、文慧老师和您一起立足圣经，看拆船的真理，成为福音的精兵。
良友圣经学院晋升课程，拆船神学。
欢迎亲爱的听众朋友，特别是我们良友晋升课程的学员，来收听这门课程拆船神学。那么您听的这门课程呢，都知道呢，在这个课程里头是由我们的姚谦牧师来主讲。那么文慧跟大家呢一起来学习啊，也在这儿呢跟姚谦牧师呢一起的配搭。姚谦牧师您好。
哎，大家好，文慧老师好。哎，拆船神学呢，我从开始到现在，我的心态呢，也比较轻松一点，
轻松一点。为啥呢？
因为常常跟文慧老师有这种对话的方式来上课呢，我觉得也很不错，而且比我先前拆船导论呢，一个人讲呢，其实呢更觉得呢那个传达方面呢，我不晓得同学们，你听的时候你的感觉怎么样？但是我觉得那个吸收可能更好。
对文慧来讲呢，是一个很好的福利，因为呢这门课程呢我是没有上过的。那么就跟着姚谦牧师一起在这个课程当中配搭呢，那文慧真的很坦白也很实在的讲，我是呢一边在里头录制节目一边上课的，所以我要谢谢姚谦牧师给我这个机会。
不要这样讲，其实这个对话的方式来上课堂呢，我不单是这一科目，我越想呢就觉得很多科目呢可以这样的。当然呢我们老师那个供应啊，常常要两个人一块用一段时间也不容易。但是我个人觉得呢，这个对我们的学员那个吸收呢，可能也比较更理想。
文慧在想啊，拆船神学，那姚谦牧师呢，在这个课程里头呢，主要是带我们从圣经神学的角度呢去看拆船。那当然呢，这个对大家来讲是一个很好反思的机会。我觉得比较多的就是大家要去思想、思考，放在心里头。但是拆船无论如何，怎么样去用在实际的宣教或者是传福音的事工上呢？那我觉得这是要配合
这个拆船神学呢。讲课到现在今天进到第八课了。
对，
那么我越来越觉得呢，神学不应当是很高深很深奥的一个的方式来传达，其实神学也应当是生活性的。
对，
所以我们从第一课啊，从旧约谈到第二课新约，那么往后呢，我们说也特别谈教会啊，跟近代的拆船等等，这个都是基础性的。那么我们从第六课开始呢，作为一点小小的回顾呢，到今天第八课呢，我们说从第六课开始呢，我们是用圣经神学这种方式，那个方式这个焦点就是每一课呢都有一个
主题。
比方第六课我们过去呢从圣经的故事，神的故事来做一个中心，来把有关的经文合起来来思考。我觉得这个对我讲课的人呢也是蛮清晰的。那么我们上回呢第七课呢就提到从神呢他是眷顾他所造的
是
万物万有啊，那个是我们的焦点。那么今天呢我们进入这个主题呢就是万民得福，这个是我们从旧约到新约呢，如果我们说拆船是什么回事呢，就是跟万民有关。所以呢文慧老师，我们就特别来谈到这个万民得福。这个万民这个得福的重要性呢，我们就先来念有两处的经文，我们不一定是从旧约来 开始谈了。
嗯，
那么因为新约呢也是比较贴近我们，所以呢请文慧老师呢为我们翻到罗马书。
嗯，
罗马书这一卷书呢，新约的书信呢，罗马书我们不是谈罗马书啦，但是接着罗马书这个记载呢，也看到万民啊，万民那个重要性。嗯、其实罗马书第一章第五节跟最后一章十六章二十六节呢，哇，头一章跟最后一章呢都谈到这个万民，所以这个是重要的啊，嗯、请文慧老师来跟我们念第一章第五节。
如果同学手边有圣经啊，也一起翻开来啊。那我们看看罗马书的第一章第五节，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
啊，
这是第一章第五节。
对对，
嗯，
再念啊。
还有是
最后一章。
好，
十六章。
对，我们大家也一起翻开到罗马书的第十六章第
二十六节。
十六章第二十六节，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而且按着永生上帝的命，借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信服真道。
啊，大家看的都很清楚了、
嗯、
啊，刚刚念出来呢，哇，一首一尾哦，这卷书，保罗是作为外邦人的使徒，他也说得很清楚。
嗯，
啊，他领受这个使徒的职分呢，目的是什么？在万国之中要叫人呢为主的名呢信服正道、
嗯、
这个提到万国、哦、万国其实也跟万民有关、啊、那么二十六节呢也是啊，你如果以前念罗马书没有从这个角度去看，哇，他开始提到万国万民，
嗯，
幕后呢最后呢也说这个奥秘呢显明出来呢是按神呢、啊永生神的命呢，连接旧约众先知的书，目的也是只是万国的名哦。啊，这个呢，我觉得念圣经、看圣经、查经呢，也不要小看他。如果他开始的时候怎么说，他最后怎么说呢？这个意义呢就很大。
是哇，谢谢姚谦牧师啊、文慧以前没有注意到这个罗马书十六章二十六节的经文。
其实第一章这样说第五节，第十六章二十六节这样说，就是我们说也是很一贯的、连俗的。保罗提出来，其实他作为神特殊特别来挑选来选召做外邦人的使徒呢，嗯、他这个职分就是在传扬主的事上呢，要做出一个见证，就是让万国万民得着主的福音，得着福气。
是。
那这件事呢，也不是新的事情哦。我们这么特别念罗马书的经文，因为这件事情呢，使万国万民的真道呢，其实在旧约里面呢，
嗯，
我们谈旧约的差传，我也说谈旧约那个部分呢，也说也问一个问题，哎，差传从那个时候才开始呢，那么姚谦没有说错啊，没有忘记呢，我们说哎，创世纪里面呢，一般都是以亚伯拉罕、亚伯兰呢他蒙召开始、但是姚谦跟文佩老师呢，或者说我主要是责任在我因为我是主要讲课呢、我说哎，更推前一点，哎，创世纪第三章里面，
对
啊，人类的始祖啊，这个受魔鬼的试探，哇，三章哪里怎么说啊？女人的后裔跟那个
撒旦的后裔，
撒旦的后裔跟女人的后裔要彼此为敌啊，从那个时候呢，我觉得呢已经开始这种神的福音、神的救赎的命令，但是确实跟我们新约或者说新约的经卷很多引用呢，就是亚伯拉罕。
对，
那么亚伯拉罕这个差传从他那个人做一个开始点出发呢，也是有名的啊。我们来念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
哦， 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啊，大家一起来看。
这个是典型的，很多拆传的聚会都要念这个，或者说拿这个来念，所以我们多念也应当的。
是，甚至呢，大家可以背起来啊，《创世纪》第十二章一到三节，大家一起看，一起听啊。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那这个呢，我们一会呢要再回来这段经文，特别集中这一次第八课呢谈到亚伯拉罕。但是姚谦觉得呢，因为旧约开始，或者说这个人亚伯兰、亚伯拉罕后来改名字，被神来呼召他呢，这个事情呢，这个重要性呢，新约呢，我们发觉呢，他不断的，或者说呢，也是提到这个哦。那我要特别请大家注意加拉太书，刚刚我们念是罗马书，现在是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八节。
第三章第八节
也是使徒保罗啊，他也是引用旧约这段经文。
好，我们一起来看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八节，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上帝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
好，谢谢啊，这个念的也是我们要注重的。
嗯，
大家都很清楚了。可能你说，哎，姚谦，为什么这一次你拆传神学念这么多经文呢？因为圣经神学的这种方式呢，就是我们要把那个焦点、那个主题呢，把圣经新约、旧约有关的经文呢，都放在一起。那么让我们那个性向跟那个根据呢就更确实。那保罗这里呢，其实三章八节呢，就是说到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呢，就怎么说，就早已啊传福音给亚伯拉罕。那这里呢，从新约的角度去看旧约呢，说那个都是神的作为，早已传福音给我们的列祖那个亚伯拉罕。万国那个内容是什么？说万国就都必因你得福。
嗯，
这个呢，就是说拆传从开始的时候呢，谈这个万民蒙福呢，亚伯拉罕，我们说他可以说是一个典范。
嗯，
用这个字是一个典范，恩典的典。
对。
范围的范，
对，
我的普通话说的不好，我就
或者是模范的范，
模范
典范、
啊，
讲得很标准的、
啊、
牧师。
谢谢你鼓励我，亚伯拉罕的典范。那么加拉太书三章八节这里说呢，而且这个跟神来祝福万邦，已经是从旧约一直到新约一个很清楚的启示、啊、所以呢，我们说，新约在书信里面呢。亚伯拉罕他这个蒙召，我们说他也是一个典范，
嗯，
他也是我们说使万民得福的一个很忠心这个重要的事件。那么我们再看多这个发展呢，就回到亚伯拉罕、
好，
那么我们说这个宣教使命呢，在圣经最后一卷书
启示录，
启示录又怎么讲呢？哪里呢就更加让我们看见这个高峰，就是万民归主、
好，
启示录有两处啊，我们只是念两处了，里面的讲义可能有三处。启示录第五章九到十节。
好，启示录第五章九到十节，大家翻到了啊，我们一起来看。第九节，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漆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上帝，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上帝，在地上执掌王权。
哇，这里呢，我们可以想象将来啊，还没有发生出现，
是
他不但是 谈万国，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众，哇，把这个万国呢更具体的来提出来了。
是。
那么还有了，再念就第七章启示录第。也是第九第十节哦。
好，第七章的第九第十节，我们一起来看。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上帝，也归于羔羊。
哇，多荣耀的一个场面。
是、
其实我们有时候星期天星期日敬拜的时候呢，我们也好像要往前来看远一点。
是。
有一天不但是我们在地上星期日跟弟兄姐妹一块在教会的范围来敬拜，哇，在天上或者说观看没有人可以数算过来有多少人。
是。
这个场面就是万民呢，各族各民呢都站在我们的主宝座前来敬拜。
是。
所以呢，如果是念这样的经文呢，我们应当看到差传这个事工呢是一个非常荣耀的事情。
对。
因为它有一个终极一个目标，就是瞧着有一天，哇，万民来敬拜主。其实我们这个课程念到最后了，其中有一个我们说圣经神学的焦点主题呢，就是差传就是敬拜，那个目标目的就是敬拜。
是。
那个呢我们留待到差不多第十八课呢就跟大家谈。
嗯。
但是这里呢万民得福，我们回到这一课的主题呢，是从一个人亚伯拉罕他为中心的。那么我们说他是差传的典范。
嗯。
那个典范就是从一个人，神选召亚伯拉罕这个人，当然也包括他的家庭，终归的目的是什么？是万民得福。
是。
这个呢给我们今天做差传事工，或者说我们在这里一块来听课的我们的学员们又有一个什么启示呢？就是你有没有想过你的侍奉，你的侍奉，你的信主，你的蒙召，如果今天你是神的工人呢，已经在教会里面做服事，也要听这个课，可能你也想我怎么去在教会在我的范围里面来推广，来做出这个差传的事工。那你要想这件事情是何等荣耀的事情，而且神可能要透过你这个人呢，好像我们说亚伯兰是一个典范嘛。
嗯。
你说现在什么都没有啊，教会怎么做差传了、神可能就是透过你这个人，以亚伯拉罕为典范。
嗯。
透过你使很多你身边的人，你的同工的福气，你的家人也的福气，甚至一环一环的推广出去呢，影响很多，这个是差传的意思。
哇，这样一想呢，我们自己就觉得自己是有一个荣耀的使命啊。我们里头马上就有一个动力啊。
所以差传很多时候我们用圣经，大概大部分都是从新约书信，保罗的书信，彼得的书信，可能雅各书，很多新约的书信去看。但是如果我们从旧约旧约就特别很多人物，那么亚伯拉罕是一个很重要的，从人物去看差传呢，哇，你就发觉那个真的很具体了，很有血有肉，怎么现在说？
有血有肉，
有血有肉的。
对
啊，当然了，圣经里面也有很多同工，很多保罗的同工，他们参与这个差传的服事呢，也是有他们很好的见证。
是。
那但是呢，亚伯拉罕呢，我们集中谈到他的时候呢，就有四件事情呢，很快我们跟大家来谈了。
好。
那差传呢，如果按刚刚我们特别念。这个创世纪十二 章，我们说这个一到三节是差传的经典啊。有四件事情，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看见亚伯兰呢，他的离开家庭，而且他愿意出去。
嗯，
这个就是谈到他的蒙召，而且他蒙召的时候呢，他有真正的行动
啊，
这个呢就很重要。
是。
那我呢想到这里的时候，谈到这里的时候，就想到我认识一对的夫妇。
嗯。
其实这个呢也是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他们也是很有 怎么说呢？他们是公务员，
嗯，
而且也有这个
哇铁饭碗哦，
算是铁饭碗。而且其中有一位呢，他的训练是护士医疗的，
哦、是
很理想一对的夫妻，
嗯，
他们都做工很多年，很有心来愿意做，甚至参与拆船，
嗯，
对啊，今天影响世界很大的回教的地区呢，也。很有负担
、
啊、但是很可惜的，姚谦觉得很可惜的，谈了很多年，他们到现在已经差不多要退休的年纪了，
哇，
但是还没有
跨出去
啊，这个呢他跟我谈了很多次，其实不一定很多次，都是坐下来谈，为他祷告，
嗯，
我就
也就是说，牧师他们很多年前已经开始在想，神是不是带领他们往回教地区啊、去做宣教的工作，
有一定的时间，但是到现在还没有出去，
嗯，
所以呢，我不是拿他们来说，哎，这个是表示什么意思？我只是从他们这种反应，跟我们看亚伯拉罕神呼召他的时候呢。一个很强烈的对比，
对，
因为拆船呢，其实当然呢，我们要清楚，我们特别跟大家讲课，
嗯，
其他科目也好，都很注重，如果我们是主的工人呢，我们要很清楚我们的蒙召，
是，
好吗？你没有清楚蒙召，你就做不了主的工，
嗯，
但是蒙召是很重要性，但是你如果清楚神的蒙召，你应当有相应的行动的。
是。
那么我觉得很宝贵呢，这里第一件事情呢，就是亚伯拉罕呢，他真的有他的行动，
嗯，
而且他整个家人哦，
整个
家庭都跟他一块住，
不容易 啊。
其实，我不是说你没有经过考虑，没有清楚神的呼召你就出去，但是如果我们也说神真的。也是拯救我们的主，我们的心也摆在神的服事上面，但是谈了这么多年等了那么久，还觉得这么多难主，
嗯，
还是在谈，还在想，还在不确定，我就觉得这个呢就有一点可惜。
是，
所以呢亚伯拉罕呢，他的身上让我们看见呢，我们如果要真的做拆船的施工呢，也要把握机会，
嗯，是，
也不可以说我们只是光在哪里等候啊，其实可能亚伯拉罕也等了很多年，但是他一清楚神呼召他，他就出去了，
勇敢的走出去了，
这个是第一个呢，就是拆船应当有勇敢的行动的，
嗯，
那么第二呢，当然上应来说呢，最宝贵的是什么，就是亚伯拉罕耶和华呼召他的时候，圣经记载他还不小的他要到哪里去，
嗯，
他本来我们说这个背景，他在乌尔城呢，
嗯，
是一个很高度文明的城市，不是很荒凉的，他从一个很高度文化的地区要去一个迦南地，我们晓得迦南地那个时候是比较荒凉的，
荒芜的，对，
根本都也不很具体的晓得要到哪里去，只是耶和华叫他你起来去，他就去。那么第二点呢，就觉得哇，亚伯兰呢有真正的顺服，
嗯，他对神有相当的信心，
他的信心就是有一种的顺服，因为他还不知道往哪里去嘛，
嗯，
那今天我们这个时代做拆船呢，很多的什么短宣啊，
嗯，
什么甚至我们这里什么访宣访问宣教也有，
访宣
很多不同的名堂，嗯，但是短期也好长期也好，你做什么工也好呢，哇，很多信徒传道人宣教士都知道自己往哪里去，
嗯，
啊，他都很清楚，甚至有些人呢选择自己要去的地方，我不评论了，这个是应当不应当，但是我更佩服亚伯兰，他还没有知道往哪里去，神要一叫他，他就有这种顺服，
嗯，是，
其实新约里面呢，当我们看使徒行传，使徒保罗啊，他把主的福音传到当时这个欧洲大片的地区，
嗯，
他也是按圣灵的感动哦，其实也某一个方面也不真的晓得很明确，圣灵要他到哪里去，
他是有一个计划，但是他随时在 等候以及顺服圣灵的带领。
所以呢，两件事情我们刚刚谈到，第一个呢就是有相应的行动，
嗯，
这个呢差传呢不是白讲的，
嗯，
真的要有行动的。第二呢就是有真正的顺服，
是
有时候更加不是我们自己来选择要到哪里去，是圣灵的作为，而且甚至有时候很多不确定性呢的状况出现呢，
嗯，
我们还是顺服。
是
我曾经碰到一些宣教同工，我认识的，因为我曾经在差会里面服侍有五年了嘛。
嗯，
哇，那个时候我们中亚地区有一些地区要探访那些同工呢，哇，他们每一回来回，因为他们拿这个签证，
嗯，
很不容易拿到。那么我去探访他，有一年要申请的时候，我也觉得，哎呀，为什么这么多难关，这么多难阻？你出发前呢，飞机票差不多已经买定了，
嗯，
还没有批出来，
签证还没下来。
所以呢，这个你到底去还是不去？对，
嗯，
对，就是签证还是没有下来。很多宣教同工，不同的地区，嗯，特别有一些地区呢，就不是你旅游这么方便去呢。啊，他们有心为主做工就要去，但是他们要付代价的哦。如果那个签证
不下
来批出
来
呢，
嗯，
就很多问题嘛。
是
哇，原来很多工人是在主的面前是有这样的顺服的，虽然这么困难，这么不合理，这么有时候没有公义，但是他们还是顺服，嗯，
是
好。那么最后两点呢，从亚伯拉罕的身上呢，创世纪十二章这里也是说，因着他的顺服呢，神就对持守啊，
嗯，
这个亚伯拉罕对他的应许呢，
嗯，
哇，他就这个福气呢就算在他
后代
跟他有同样信心的子，嗯，那个族类的身上，
那就是我们啦，
啊，就是我们了。所以这个呢，如果你也翻了新约，我们没时间看了，罗马书第四章整章呢，
嗯，
就提到亚伯拉罕他这个信心的榜样典范呢，就影响到往后你跟我了。今天我们因信称义，这个是我们每个人都懂的道理。但是这个因信称义呢，哪里来呢？耶和华神呢，或者说保罗解释呢，因着
亚伯拉罕
他这个作为，
对
啊，神就算他这个信心，就是算他为义啊，
嗯。
那么我们今天那个信也是按照亚伯拉罕的信来定规的啊。最后一点呢，当然呢，不单是我们蒙福，万民的蒙福。
对，
这个就是这短短三节的经文，创世纪十二章
一到三节，
这个哇，我觉得很了不起的后果。
是，
啊，从一个家庭、一个人、一个家庭的信心，引发万族万民的信靠。
嗯，谢谢姚谦牧师呢，今天呢特别跟我们透过这个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我们看这个拆船的典范，或者是拆船的先锋亚伯拉罕啊。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们在听课的时候，会不会像文慧一样啊，好像有一幅图画在面前，万国万民，哇，我们一起来敬拜神，何等的荣耀，何等的美好啊。所以呢，神今天也是呢将典范摆在我们当中，也希望呢透过这个典范激励我们呢，啊，一起来做拆船的精兵。欢迎大家呢听了课之后，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留言，我相信姚谦牧师是很乐意回应大家的。
欢迎大家啊，随时来言。
好，谢谢大家的收听，愿神祝福您。
再见。
走出去向南向北，走出去向东向西，敞开你居所的门子，扩大你脚步之地。
走出去向南向北，走出去向东向西，敞开你居所的门子，掌握之地。
你要舍己，主要有你，你要舍己走出去，为我的土地在你面前，脚踏之地属于